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第三次灵修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先来读一下上帝的话。十章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特别借着你自己的话对你的百姓来讲话，也对他们的心讲话，让他们眼睛得以睁开，来看到基督钉十字架及其背后的属灵意义之所在。愿你自己动工引导。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一部分，我们看到作者引用了诗篇四十篇，但是他的引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也就是作者非常明确的来把诗篇四十篇当成是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话，而且他很明确的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请问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什么时候说了这番话呢？我们在福音书里边似乎没有看到主耶稣完整的像希伯来书一样引用四十篇六到八节，因此我们如果通读整个希伯来书，尤其是一章的一到二节，我们就应该很清楚地看到作者他的观点是认为，在整个末世的时代，上帝耶稣基督圣灵不断地借着他说过的话来说话。因此诗篇本质上不是大卫在说话，乃是耶稣基督在这末世时代对今天的读者在讲话。这正是作者非常强调的一点，也正是我们在整个希伯来书的文脉中一再看到，作者并不只是在引用旧约圣经，而是强调在这样一整个末世的时代，上帝不断地借着他说过的话鲜活地说话，而且主耶稣是亲自出场来说这些话，就是我们知道了那一位真正的王，他不再使用传令官，而是呢他亲自出来发言了，宣告了。这正是末世时代整个希伯来书所向我们提供的基督徒的宝贵的属灵财富，就是神儿子的声音响彻在整个末世时代和这败坏的世界，以至于我们不需要回到旧约的多次多方、旧约的一梦一象那样一种小语的方式。多次多方表面看来很美好，但跟在末世时代主耶稣亲自说话比，已经是不完全的，也是零散的，甚至说是不足够的。作者正是以同样的思路来提到，在摩西之约中祭物和礼物 是上帝不愿意的。燔祭和赎罪祭是上帝不喜欢的。祭物呢，一般是指向平安祭，礼物一般是指向素祭。燔祭和赎罪祭这四类祭呢，就可以作为整个摩西之约中五种祭的总的代表。有的人可能会问啊，这一些献祭的律法和条例本来不就是上帝所赐下来的吗？本来不就是他的旨意吗？是的，当然是上帝的旨意，也是上帝赐下来的。正如在旧约时代，上帝多次多方晓谕列祖，也是上帝的声音和上帝在说话。但是跟在这末世时代，上帝一次性的把关乎生命敬虔的真理交付给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来对人讲话，就不一样了。跟这样决定性的末世大事件比，以前只能是当成影子，也就是在十章一到四节，作者已经讲到说，献祭的律法固然很美好，但是呢，上帝在他的计划中只是借着先前的这些律法让人想到主耶稣献祭的绝对必要，也就是他们只是象征性的和比喻性的，以及是预表性的。那借着这象征性的、比喻性的和预表性的，就让人知道耶稣基督来是多么必要，也就是律法在整个摩西之约中，乃至在整个旧约，都已经成为让人知罪，从而去盼望耶稣基督的手段。上帝借着律法光照人的罪，好让人知道必须耶稣基督来，实体来到，影子就作废了。在这里，作者的用意，根据十章一到四节，我们可以说，他并不是在强调说旧约的百姓没有顺服到底，他们口头尊敬，心灵却远离。作者并不只是进行这样的一个道德批判，他更强调的是这样一种旧约到新约的尖锐的对比。在这样的对比中，整个旧约甚至都作废了，因为上帝让耶稣基督有了身体，好能够为同类流血赎罪，让他们得以完全和圣洁。这正是上帝的美意，而上帝的美意中包括了让预表的归于预表，让实体的凸显为实体，要废掉先前的，立定在后的。正如上帝要借着各样的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方式来指向耶稣基督，充充足足的来到百姓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在这样的对比中，以至于老约翰都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难道在摩西的时代就没有恩典和真理吗？当然有，但是在对比中，我们就看到如同无有一般，因为眼前的借着基督而来的太浩大、太盛大、太伟大，以至于在这种对比中，让我们来看到主耶稣来的他的关联性跟强烈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主耶稣 带着末世时代来借着说过的话代他说话，感谢上帝来为他预备了身体。当然有的肢体在读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的时候，发现跟旧约的经文本身有所差异，因为在旧约诗篇中是说你曾开通我的耳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这样的差异啊，是因为作者在希伯来书中所引用的是旧约的七十四译本的希腊文本，而希腊文根据希伯来文开通耳朵是做了一个意义。因为呢，在旧约的时候，一个人如果愿意跟着主人，主人呢就拿锥子把一个奴隶的耳朵给开通，也表明他整个身体都属于主人。因此呢，他是用部分指代全体。那这样的修辞的手法对于希伯来的文化和希腊的文化都是非常清晰的，所以呢，这实际上是一回事。主耶稣愿意被开通耳朵，也愿意被天父征用他的身体，从而在肉身中担当了这磨难，也愿意流出宝血作为祭物赎尽人良心的污秽和肮脏。所以相对于这身体的预备，其他的各种祭都变成了神所不喜欢的，因为他们不过就是预表和影子而已。所以主耶稣来了是要照上帝的旨意行，这是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在经卷上已经记的变成了主来到世上所说的，主在世上所说的也成了经卷上所记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借着圣经对我们讲话，提醒他记在经上的圣言就是他活泼的话语。因此呢，作者在接下来八到九节又再次来引用主耶稣和诗篇所讲的话，来提醒我们按着律法所限的并不是能真正的除罪，只有主耶稣来了，自己身体为祭所限，乃是实现了神的旨意。所以呢，主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这本身就已经饱含了神的美意。而这样的美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这里的成圣显然是指向地位性的成圣，而不是过程中的成圣，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我们呢就在上帝里面被看为也是遵行了神的旨意，从而也被算为圣洁，好能够与圣洁公义的天父相交。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开了又真又活的路。所以作者在这样的强烈比照中，让我们再次定睛于耶稣基督所献祭和在身体中顺服带来的伟大的意义，好引起我们在基督里的所有的期待，因为这是唯一的路，在它里面才有释放、喜乐和平安。而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切并不只是一种历史事件和个体经历，更是上帝美意的彰显和圣经话语的活跃的实现。从而作者把一个事件跟上帝的美意 以及上帝的活的圣言连接起来，从而把我们都纳入上帝圣言的雷霆万钧的准确应验和实现，以及上帝借圣言与末世百姓同在的喜悦之中。所以我们被纳入这圣约架构，从而能得以成圣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我们也应该效法主的脚踪，来使这活跃的旨意今日就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好让我们的身体也成为义的器皿，当作活祭献给神，为神所征用，因为这是又真又活之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你说过的话再次对我们讲话，也让我们知道耶稣如何带着末世开口对我们说话，也使我们知道你有你的美意，你要废掉旧约好成就新约，好让我们看到你的旨意借着基督成全，从而这成全也变成我们的成圣，能够与你无拦阻的相交。天父啊，谢谢你，求你引导恩待，使我们真的过圣洁感恩的生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